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经过三个礼拜啊，这个很吵吵闹闹的，那么当然很多事情呢让我们多了很多了解，可是在科学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起码今天感觉啊恢复正常一点了。
是吗？
我总觉得不管什么运动啊，你给我一个求知的感觉，或者满足求知的感觉，我就很高兴。
哎，说的真好，
是不是？你如果叫来叫去，吼来吼去，到最后还是你归你的汤，我归我的药，这
好了，你不要引诱我发言了。那这个我们就言归正传，
或者赶快，
我们先谈这个月的BBC Knowledge 四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月刊。
是，
那这一期跟过去一样有非常丰富的故事。那我先从第16页一则非常小的报道开始谈起。
跟鼻子一样小。
一点都不错。它其实只有100多个字啊，其实这个资讯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为38个人测量鼻子。从他们3岁的时候开始，一直量到他们25、26岁。
哦，
所以是量了20多年。
鼻子
。这是有意思。那当然测量很重要，科学的起点就是测量。
是。
OK, 那当然他们是测量鼻子。那测量鼻子他们当然有得到结论了。那简单的讲就是说男人跟女人的鼻子尺寸是不一样的，
这看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花20几年证明这个吗？
那他们注意到的是肌肉，就是说身体的肌肉量跟鼻子的大小是成正比的。
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量。
对，肌肉。所以基本上是这个男人的身体大于女人。平均来说男人的身体也是比女人要大的。所以男人的鼻子比女人大。
是
理所当然的。那当然他们也提出来了解释了，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身体的肌肉越多，你越需要足够的氧气，越需要更多的养料来供应身体肌肉的消耗。
是。
但当然他们也提出这么一个解释。不过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你想想看，鼻子。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鼻子？我谈的不是成龙哦。我谈的是人，
你说
一般而言，
比起其他的动物，
就是在哺乳类里边，人类是哺乳类嘛？那在哺乳类里边，你看过哪一个哺乳类有那么大的鼻子的？
象
的鼻子是例外，不，它有别的功能嘛？
对对，它那个不叫 nose, 那个叫 trunk,
是你仔细想想看，我记得我问这个，我拿这个问题要问小朋友，马上小朋友就说，哎，狗。我说你仔细看哦，我说那个狗脸面孔涂出来的不是它的鼻子哦，哺乳类你看到涂出来的面孔绝大部分就主要的是它的上颚跟下颚，是吧？
是
狗啊猫啊，它的这个面孔涂出来的部分全部都是这个上下颚，而不是鼻子。
好，
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类有那么多，现生哺乳类超过6000种。那为什么只有人类的鼻子是那么突出的？
是，
而且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人跟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
是。
那好，你看看黑猩猩的鼻子是塌的，扁平的。那根本跟人类鼻子完全不一样。假如我们光看鼻子的话，我们简直就不会相信，我们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的。
Okay,
所以为什么人有那么突出的鼻子？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当然那也只有在你用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是一个问题。OK。那现在基本上就是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那就是人在哺乳类里边是唯一直起身子走路的，就是用下肢来走路。
是。
那这个在过去我们谈人类演化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走路。用直起身走路有多大的好处，可是没有人谈过跑步。
跑步？
对，没有人谈过跑步。我们谈的过去，我们教科书里面谈的 基本上是都是走路，我们强调的是走路怎么样有利于我们人类祖先的这个生存。
是。
那所以我们变成哺乳类里边唯一直起身直走路的物种。
嗯
,OK。从来没有人谈过跑步。当我们谈跑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把它认为那个是这个消极的逃避危险，那是消极的出于恐惧而产生的行为。
嗯，
我们很少把人的跑步当成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一种行为模式或者是行为策略。
嗯，
那就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类学者把跑步以及人的解剖学上其他的特征结合在一起来讨论。跑步其实是人类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模式。
追女朋友？
不，追猎物。
那不就女朋友吗？
这猎物是女朋友吗？
好，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哦，所以跟鼻子也有关系。
跟鼻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谈跑步。
嗯，
简单的讲就是说，在哺乳类里边，那像人这么善于跑步的物种绝无仅有。只有极少数，极少数，譬如说像你很熟悉的非洲猎狗，
嗯
，OK， 可是
我特啊，我对我这我对那个海伊娜特别有兴趣，
一点都不错 ，OK， 那可是像这样子的物种在哺乳类里面是少数，而且还有一点，你就人长跑的耐力而言，跟在哺乳类里面人可能是第一。而且还有一点，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小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很聪明，他立刻跟我说马。那我就说，你知道吗？人的长跑能力事实上是超过马的。对，那是我其实我强调的是长跑的能力。简单来讲就是哈，其实人人都有跑马拉松的潜力。而且你不需要受特殊的训练，你就能够长跑。
嗯，
能
这个长大概多长以上？几公里以上？
就超过10公里以上啊。
嗯哼。
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人的身体的解剖学有一些你只能从它是为了长跑而演化出来的，来解释。你不能说那它是为了走路而演化出来的。OK， 那大鼻子就是其中之一。大鼻子很明显的就是它是在这个炎热干燥的情境之中，使人能够长途跋涉，
是
这个而演化出来的这一种特殊的构造。
嗯，
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有那么大的鼻子，我们才能够使得身体不至于很容易的脱水。
嗯
，OK。所以人的大鼻子其实是
很复杂的，
是有功能的，而且是有意思的功能的。那你要是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啊，你会知道，人那演化出长跑的能力是用来做一种积极的狩猎的策略，就是很多哺乳类基本上，你假如这个使得他陷入必须要长途奔跑的境地的话，那他大概就死定了。
嗯
，OK， 那这个你而且哺乳绝大多数的哺乳类身上都有很浓密的毛发，他们不容易散热。
嗯，
那个人类身上没有浓密的毛发，而且人类的皮肤表面有非常浓密的汗腺。
是，
都使人容易散热，所以这也
是一套的，
这也是一种适应长跑的演化适应。
是
，OK。
好，另外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还有关于僵尸的知识，
倒不是僵尸，是有一个概念，这是这个第25页的这个专栏。
是，
那这一篇专栏我觉得有意思，那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在我看起来是有意思的概念，那就是僵尸知识。
嗯，
那我们就顾名思义吧，什么叫做僵尸？那僵尸就是人死了以后还能够作祟的玩意儿，那叫做僵尸。OK， 那它用来比喻有一些知识， 听起来好像是正确的科学知识，其实却是似是而非。而且更重要的是，那即使老早就已经有科学家指出他们是似是而非了，
嗯，
那他仍然能够继续在人间流传，
嗯，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僵尸知识。
嗯，
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大概就知道了。譬如说大家几乎人人都听说过
北半球南半球，
不是左脑跟右脑的区别，嗯，那左脑是主管理性，右脑是主管艺术跟直觉，
嗯，
那左脑是管这个说话，右脑是管音乐，
嗯，
等等之类的。那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人的左脑跟右脑，我在那边讲过好几次，
嗯，
每一点都是互相紧密的相连的，嗯，所以绝对不可能只有右脑单独活动，或是左脑单独活动，
嗯，
而且最近也有一个美国团队他们测量了1000多个人的脑，他们发现没有一个人只有单侧的脑在活动的。
嗯
，OK， 所以左脑主管什么东西，右脑主管什么东西，他们在功能上有分化，这个是正确的科学知识。可是你不能从这个正确的科学知识推论出来说，有的人这个语言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的右脑左脑特别发达；有的人艺术细胞特别多，所以他的右脑特别的发达。没有这一回事的，所有的人在任何一个时刻，左脑跟右脑都是同样的活跃，或者是同样的不活跃。
就像我刚才讲的，还有另外一个，那北半球的漩涡什么顺时针，南半球的漩涡逆时针，是吧？
Yeah，
也有这个说，这也是个僵尸知识嘛？
对，那就是说，那这篇专栏有意思的是，它不仅仅提出僵尸知识这一个概念，而且它还提醒我们，那像这一类已经被否定了的科学知识，之所以能够继续流传下去，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正确的地方，就是那一些少许的正确的地方，
嗯，
使得这一类知识能够继续的流传。
嗯，它好像有一些安慰作用，让我们感觉我们懂了这某些东西。
哎呀，这话讲的实在
是
太好了，
是
不
是
一点都
不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啊？好，还有我看还准备了也跟介绍我们看 BBC Knowledge 的核子潜艇。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英国我们都知道，它的过去曾经是海洋霸权嘛，特别是19世纪。那他们现在正在制造这个新一代的核子潜艇。然后由于这一份杂志的记者哈，得到特别的许可，才去参观建造这些新一代核子潜艇的这个造船厂，所以他跟我们报道了一些关于新一代核子潜艇的这个特征。那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它是一次性的燃料，装进去以后25年就不必再装燃料。这是很
太厉害，
这个很厉害吧？
嗯
，OK。那第二个就是，它虽然是核子动力的潜艇，可有意思是它没有装，就是不准备安装发射核子弹头的导弹。
哦，
这个是有意思。那我再猜了，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那这是因为这个就适合英国的身份，英国已经
没有，
英国已经不是19世纪的全球霸权了。
嗯，
所以他没有必要装设这一种这个战略性。
我怎么感觉英国人想要把这个核子潜艇本身就当一个弹头呢？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知名的古董小提琴一定弹起来音色比较好吗？哎，这好像应该是问你杨照啊，杨照的答案大概会跟我们不一样，对吧？
我们一听说古琴，
嗯，
你心中总会兴起一股敬意。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说，那就是发思古之幽情。
嗯
，OK， 那认为那必然是珍贵的艺术品。
是的，
而且我们还相信古琴的音色一定最好。
不是这样的吗？
不仅仅我这样的门外汉这样想哈。
嗯，
音乐家、鉴赏家也这么说。
对，杨照也是这么说的。
你小提琴来说啊，最珍贵的是17、18世纪之交。 意大利制琴师所制造的琴
啊。
那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啊，叫做斯特拉迪瓦利。
嗯，
那他大概是1644年出生，1737年过世啊。
莎士比亚这个时代的。
1644年，嗯、想想看，
嗯。
甲申之变就是崇祯皇帝上吊的那一年。
那个一年中国有三个皇帝。嗯、
一点
是吧，
对。那而且事实上还利用他的姓创造了一个英文单字专门来指他所制造的琴。
哦、
OK。那2011年也就是整整三年前了、
嗯、
那他制造的一把小提琴拍卖的价格超过1500万美元。
哇，那就是4亿5千万台币，
不得了。OK，、嗯、那今天，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一场拍卖会啊，那其中有一把琴也是他所制造的，
嗯，
那他在1719年所制造的，那1719年是康熙58年，那是一把中提琴，那估价是 3.5 亿港元，那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这个拍卖，最后的拍卖价是多少。那行家是认为啊，他今天这个成交价会打破乐器成交价的世界纪录，
嗯，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能在香港就放送了，你要把下面的内容说一说，不一定会打破。
那可是总之我还不知道那最后的拍卖价。中午我们已经知道张大千的一幅画
啊，
是破纪录的
哦，
不得了。OK， 好。嗯，当然，科学家也想知道古琴的秘密，
是
因为众口铄金嘛，大家都这么说，鉴赏家、音乐家、这个演奏家本人，他们都认为古琴是一定比较好的。
对，杨照也这么说。Okay？
那科学家也想知道古琴的秘密，他们想要弄清楚古琴与现代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嗯，
但是啊，过去科学家找听众来听古琴以及现代琴的演奏，发现啊，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分辨。
嗯哼，
所以科学家事实上是做过实验的。OK，
对，我记得我们以前好像报道过。
对，那就是2012年的1月，2012年的1月啊，我们报道过巴黎居里夫妇大学的研究者，
哎，
嗯，她叫做傅里兹，她是一位女性研究者。那他们找了小提琴手来做实验。
嗯哼，
那结果他们也得到同样的结果。OK， 那这一份研究报告发表了以后啊，就引起了许多的讨论。那这一对法国研究者哈，他们是找了小提琴家来做实验，他们的目的是要看行家能不能分辨古琴与现代琴
啊。
那他们找了21个小提琴手，然后提供了6把小提琴让他们演奏。
嗯，
然后让他们来选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把琴。
嗯，
结果21名小提琴手里边只有8名，不到半数选择了古琴。
嗯哼，
OK， 所以绝大多数的这一些行家选择的都是现代琴。
但我们先假设他们一定会应该选古琴吗？还是说
没有，
他们选的只是音色最好的琴？
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了。
嗯嗯，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那这个研究成果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就是2012年1月，
哎，
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包括我们了，那事实上引起了许多强烈的反应。
嗯，
甚至有人批评那个巴黎的研究团队啊，是在破坏珍贵古董的名声。
是啊，打坏行情啊。不是吗？
那当然啊，也有比较合理的批评。那譬如说啊，有人这么讲说，评判小提琴的音色最佳的评判者是听众而不是演奏家。
哦，
所以这一个法国研究团队，哎，他们是找了小提琴手来，
嗯，
这个评判，所以他们讲的不准。那问题在于啊，研究者的答复是他们找小提琴手来做实验是因为小提琴手最关心自己的表演，
哎，
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为自己选择一把得心应手的琴，
嗯，
也最希望他们拉出来的音色最能够感动听众。
嗯，
听众所听到的音乐是演奏家的偏好加上演奏家的技巧所创造出来的。换言之，演奏家的偏好这个听众的偏好是演奏家所创造出来的。
嗯，是是。
因此以演奏家做实验啊才是合理的。
嗯哼。
那现在啊，这个同一个巴黎研究团队啊，他们又发表了一个实验结果。 他们再度证实了先前的发现。那这一次实验设计更加严谨，
嗯，
它是使用双盲实验，
哦，就是所有参与的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科学家躲在幕后，嗯，
啊，
也就是说，实验中所实验的小提琴，那实地参与实验的人都不知道它的来历
啊，
拿小提琴给演奏家的人以及演奏家本人都不知道他们手里的小提琴的来历。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究竟那一把琴是古琴还是现代琴。
他看一眼不看不出来吗？
对，一点不错。那他刻意的，这是刻意做，就是即使是现代琴他也把它做的古旧。OK。那这个演奏家演奏完毕以后为刚拉过的琴来打分数。
是。
那他这一次实验同时也考虑了演奏地点的音响效果。他们都选择了一个这个音乐厅等级的场地，
啊，
让这一些演奏家来演奏那一些小提琴。
嗯哼，赶快跟我讲结果怎么样。
结果评价最高的琴是现代琴。
嗯，评价最低的。
评价最低的琴就是这个古琴，就是斯特拉瓦蒂。这个
就是今天正在香港拍卖，今天这你这不是打行情才怪呢。
然后啊，
嗯，
第三个发现是，年代跟价值与评价毫无没有多大的关联
啊，
就是小提琴的生产年代以及小提琴现在的市价，跟这些演奏家的评价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是，
然后。第四个发现，那就是大多数演奏家都没有办法判断自己评价最高的琴是古琴还是现代琴
啊，这个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吧？那当然，
连演奏家本人都不分不出来这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
对，一点都不错。那我觉得啊，这个法国研究团队他们最后的一个结论才最重要。
嗯，
他说演奏家的品味。以及演奏家的风格是他们选择乐器的关键准则，而不是看这个琴的客观的条件。
那我告诉你，你的结论等于是说现在的演奏家的品味和演奏风格就是现代的，而且是现代性极强的。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讨论的是音乐是演奏家演奏完毕之后它就消失了。换言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17世纪、18世纪所流行的那一种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音乐，
嗯，
即使是同一个曲目。
是，我也听说现代人的耳朵，普遍的现代人的耳朵是不能忍受，应该是说必须要去接受更高一点的音高。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我们的普遍的听力习惯。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刚才讲过了古董小提琴、中提琴啊，今天来看看政治人物的智商。不是婴儿的智商看错了。
今天是礼拜二，我们在台湾我们有科技email这个节目。
对。
那在美国的话礼拜二是纽约时报科学版出刊的日子。
嗯哼。
那纽约时报的科学版那现在有一个专栏，它就叫做时间旅行 ,Time Travel。
嗯哼。
OK。那这个专栏我觉得非常棒，它是专门回顾过去的研究结论。做惊奇的对比，那我为什么说它好呢？是因为啊，有许多引起媒体注意的研究结论，事后证明都是镜花水月。
嗯，
那我觉得媒体自觉然后自律是媒体最重要的价值，它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是。
所以这个专栏我很看重。那这一周的时间旅行专栏，那谈的是25年前《纽约时报》记者。所写的一篇报道。那个是1989年4月4号儿童节。
是。
真是巧。那整整25年前的一个报道。
是是是。
那当年的报道的内容是婴儿从6个月大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出他20年后的学业成绩。
真的吗？
有意思吧。OK。那做这个研究，在当年25年前做这个研究的人呢，是这个美国一位心理学家，非常有名，他叫法根。
嗯。
那他去就是 去年八月他已经过世了，就是71岁过世的。那所以他这个研究也就是在他40多岁的时候做的，那在他壮年的时候。那他是这个研究怎么做的呢？那他是先给婴儿看一系列的相片。那婴儿就是六个月大的婴儿。那这个首先他给婴儿看两张一模一样的相片。
嗯。
然后呢就换掉其中一张的相片。
啊。
那他测量婴儿注意陌生相片的时间。他其实就是测量婴儿对于新鲜刺激的偏好。
嗯
,OK, 那结果对新鲜刺激不感兴趣的婴儿长大以后智商比较低。
嗯。
那个。
学业成绩也会比较差。
一点都不错。
啊、
因为我这个是老早就已经证实了智商跟学校的成绩是成正比的。
嗯哼。
老早就已经证实了。那这个简单的测验齁、啊可能的用途是你可以用来筛减贫穷家庭的孩子、
哦、
让某一些孩子不会被埋没。
怎么说
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你假如发现这孩子这个他的反应是很机灵的，
嗯，
那你就会期望
可是
更拉他一把、
啊、
你就会期望不要让他的这个天赋给埋没了。
可是筛减出智商低的孩子也应该有帮他的。
对，当年研究者的构想、
嗯
他就是要筛减智商低的孩子，予以特别的照顾、
嗯、
要给他们特殊的教育、
哦、是
那目的在抢救弱势、
嗯、
那现在25年之后专栏作者去访问当年的研究者以及他的同侪、
嗯、
那研究者事实上曾经在当年受过测验的婴儿年满21岁的时候再度测验他们的智商以及他们的学业成绩。
哦哦、的确有检验过。
对结果发现齁、啊、6个月大的检验成绩齁、啊、可以预测21岁的智商以及学业成绩。
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时间证明这一个研究就是这一个25年前发表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非常扎实的科学发现。
嗯、是。
但是啊，这种针对六个月大的婴儿的测验哈、啊，根本就没有人推广。
哎，对哈、啊，如果各个国家都来推广的话，他对于弱势的孩子的帮助啊，贫穷家庭的孩子的帮助会很大的。
嗯，这理由就是政治原因。
哦，怎么说？
理由非常的简单，
就是太花成本。
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测验啊，非常简单的测验，所以跟成本没有关系。
嗯嗯、
因为啊，有些人担心。测验成绩低的人会受到歧视，就是你从小身上就被贴了一个标签，
哦、你是笨的
、啊，你是聪明的，那这个样子的标签对一个人的成长会有不利的影响。
嗯，
那当然，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科学的理由，那就是啊，六个月大的测验成绩与21岁的智商与学业成绩。他们的关联是统计性的关联、
嗯、
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是。
那所以你有这一种统计关联，你不能够根据这一个统计关联来预测某一个特定个人的成绩。
是。
你譬如说你六个月大的时候你出来的成绩是中等。我就不能说根据张大春六个月大时候的成绩、
嗯、
我预测他将来也不过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嗯。
就是统计关联你。
是。不是因果不是逻辑的。
不是统计关联你基本上你可以运用来解释群体，可是你用、
嗯、
运用来预测个人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嗯嗯。
那而且我们重视的学校教育，其实我们期望的是学校教育它的教育的对象不是群体而是个人、
嗯、是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好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百年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的意思、
嗯、
所以这一个研究结论、啊、根本就没有被推广开来、
嗯、好的接下来是多功能干细胞可以治疗 type 1的第一型的糖尿病
这个多功能干细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红了。
对，
我们在这边报道过，过年以后
是
第一次节目。那
小宝方晴子，
对我们说这个一月底的时候，日本年轻的科学家小宝方晴子发表了新的制造多功能干细胞的方法。
嗯
，OK， 那当然那这个整个的研究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个。怎么讲争论而且这个日本方面也有调查结果出来。 就是认为当年一月底所发表的两篇研究报告，它内容有不尽详实的地方。
嗯哼，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再继续讨论了。那我要谈的是多功能干细胞，它之所以会引人这个寄予厚望，那是因为啊有一些疾病啊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来利用病人自己的细胞来制造干细胞治疗。
嗯嗯、
OK。那譬如说糖尿病。那因此我就是要报道一个实例，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的一个研究团队。那这个研究团队你看他们的姓氏的话，你会发现它主要都是中国人。他们以罹患第一型糖尿病的小鼠来做实验。他们用那一些小鼠自己的细胞制作多功能干细胞，使用的方法是山中深迷的技术。
嗯，
结果他们的确使那一些小鼠的血糖降低了。
嗯，
那这个研究的重点在哪里呢？在使用小鼠的纤维母细胞来制造这个多功能干细胞。
嗯，纤维母细胞。
对，纤维母细胞全身都有，它就是在这个皮肤组织就可以取得。
嗯，
所以这是很容易取得的一种细胞来源。那这一种细胞容易取得的细胞，你又可以利用三中生命的技术把它变成多功能干细胞。这个意思就是说，那用这种方法来制造的多功能干细胞可以是源源不绝的。
哦、
OK。而且还有一点，那这个当然最困难的是你制造出来多功能干细胞以后，你可能把它引导成能够生产胰岛素的胰脏细胞。
嗯，
那这个也是成功的，而且那一些生产胰岛素的这个胰脏细胞，生产出来的胰岛素，可以降低血糖，就表示说这个整个的实验是成功的。
嗯、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谈思路的前身了哈。
一点都不错，哈萨克，大家看看地图，那这个哈萨克在史前时代就有一条丝路的前身，
慵懒惬意的热带风情。